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罗佳怡，大家好。
哎，罗老师好，我们很快呢已经到了这个八月底哈，那我们也当然祷告，期待这个疫情呢能够尽快的缓解，特别当然相对来说内地呢已经好很多，但是呢其实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呢其实好像并没有好转，所以很多人还是很忧心的。
对对，因为这个疫情不但影响我们担心这个身体的健康，还有我们发觉这个经济整个世界里面都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担忧，所以很多人可能也忧虑生活的这个情况吧。
对，其实这一点呢我们真的需要切切的祷告哈，特别在很多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他们真的没有太多的资源，
对，
那相对来说呢他们感染的这个机会也会更厉害、更多、更大。那么我们真的啊需要为政府祷告，当然也需要为这些世界各地这些医护人员呢，他们有效的来做一些管控啊，来祷告。那么对于教会的牧者来说呢，其实啊，我想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种所谓非常时期呢，我们也真的需要好好的为弟兄姐妹的生命啊，各方面他们属灵的生命呢，一方面好好的守望，同时呢在辅导这一块，今天我们讲辅导教室呢，其实我们也不要轻忽在生活中，很多人呢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当下，很多人啊心中仍然是充满这些恐惧害怕，那么作为一个牧者呢，我觉得我们真的还是要啊本着圣经做好这些所谓关顾牧养的工作。
可能今天我们不能实体的去探访，但是可以利用我们说电话啦，一些微信的这些方式，也可以有效的去关心牧养弟兄姐妹。这个也是可能今天做牧者的或者弟兄姐妹彼此守望的一个这个方式。
那么有人说呢，这个在侍奉里面呢啊，我们活在当下，把握时机。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非常啊有意思的，在辅导教室里面呢，想和大家探讨的就是啊，很多人呢喜欢拖拖拉拉哈，啊，这个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刚才呢啊，罗老师谈到，在这个疫情当下呢，我们做牧者的反而需要更加有效的去做一些关怀，虽然没有所谓的实体的聚会，
对。
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对啊一些侍奉的工作啊，包括传道人，包括很多弟兄姐妹在生活中间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觉得说啊现在非常时期，所以等这个过了以后我再说，
对对对对
啊。那么牧养的工作呢啊现在呢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做探访，就停下来了，很多工作我们就停下来，那么就任着它停摆。那反正呢时候到了，这个大环境好了以后呢，我们就继续的来开展这个工作。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拖拉某方面来说呢反而会成为我们啊延宕事情的一些借口了。
对，特别我们看见这个疫情里面呢，一些可能健康不是很好的，或者是一些老人，有时候如果你不把握机会去关心去探访，用电话用这个微信来关心他的时候呢，有时候如果你想做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因为这个疾病的影响，他已经可能离开世界。这个也是我们可能在牧养方面呢不能够，你刚才说等他环境好了改变了，这个疫情停下来我们才去做，可能是迟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辅导教室里面呢，我们要谈一点关于在信徒我们生活中间，可能我们不一定是我们的侍奉啊，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间的一些细节呢，反而会影响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些成长哈。好，我们很快回来我们的教牧辅导教室。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 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好，回到我们辅导教室，今天我们要谈一点呢、其实罗老师啊，我必须认罪哈，啊，有的时候我就发觉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事情呢都会喜欢有一点拖拉哈，不到最后关头呢，好像觉得啊、反正还有时间，还有时间。那么有的时候我自己也知道这是一个毛病哈，以为拖延呐、这是一种做事的方式，小事情。但事实上呢，有的时候真的啊，当然我还没有严重到一种啊变成习惯，但是会不会真的好像，当我看今天这个议题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会不会心里也有毛病啊？找你辅导辅导。
其实有时候我们说人喜欢做事情到最后，也有它的好处。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你不知道最后这几天有什么的改变，有什么的发生、所以这些也影响我们这个事情的去怎么去表达也是重要的。但是有时候如果我们发觉到最后一个我们说实现你还没有完成的话呢，
那个压力就来了，
是不是，对对，你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呢？其实这样就是一个问题了。
好，我们来听一听安徽的百利兄呢，他实际的一个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议题，可能也许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拖延做事的方式哈，或者拖拖拉拉，这个反正这些都是生活的小事情嘛，这个大概不需要辅导哈，这个每个人的个性啊使然哈。但是事实上啊，的确会对我们属灵的生命呢带来一些影响。那特别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侍奉的同工呢，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一旦有这种所谓拖延的这种的习惯的话呢，其实在我们整个侍奉当中呢是带来很大的一个亏损哈。
对，
好，我来分享一下百弟兄他在信上和我们很真诚的分享。他说呢，以前常有灵命枯干的情况，现在学会预防啊。弟兄分享呢，他说，首先呢，我清楚自己的恩赐是教导，就定位在讲道、查经、门训，其次呢就是量力而行，了解自己的能力如何，不做超过自己能力以外的事，对自己的要求也不能太高，然后呢再慢慢的提高要求，否则会觉得心理压力过大，也容易产生不自信或者是挫败感的负面情绪。那么再其次呢啊，做事情每一天呢啊，当日事哈、当日毕哈、日清日结，不拖延，那但也不遇事慌张啊，分轻重缓急，而且呢选择先后次序来处理，这样呢感觉上是更有效率啊。百弟兄就说呢，最后他也做定期停下来醒察评估调整，甚至呢他说两个月呢就停下来反省一次，如果发现最近身体或精神不在状态，或者是过于频繁呢，那繁忙的话呢，或者有不好的情绪的时候呢，就思想原因，找到原因及时的做调整安排，那么缓解一下状态，再为接下来更好的工作而预备。哎，听起来这个百弟兄呢是非常怎么说呢，规律的哈，很有啊，很了解自己，然后呢啊，好像给自己的生活呢做出一些好的安排。那么我想问一下罗老师，你觉得百弟兄这封信的分享啊如何？
其实从他的来信里面呢，他就正正反映一些我们做事有拖拉的一个情况出现。他这个白弟兄他能够处理自己一个很好的这个适当的方法，其实就反映如果你不这样的去生活，不这样的去处事的话呢，其实就是有一个拖拉的一个情况。所以他的来信里面就说自己怎么遇事不慌张啊，让自己呢不要有心理压力很大， 以致失去这个自信啊，还有呢有气势的去处理，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怎么去处事。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做这些事情，心里怎样想的时候呢，其实也可能从自己的习惯啊，自己的这个性格的这个因素了，影响我处事的方式。
嗯，
有时候有一些人他处事很按时去处理，处理得很好的，但是有一些人你交给他一些工作的时候呢，可能他就可能刚才我们说了，哎，迟一点再做，迟一点再做，但是到这个实现你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还是不完成，还有没有什么的预备，一下子到这个实现的时候呢，他就做不来了。
嗯，
就自己身体出现问题，情绪出现问题，精神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哎，其实我自己就想到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有的时候传道人都自己在侍奉的里面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盲点哈，就是比方我们这个礼拜要讲道，那我要好好的早早就开始预备，那么有的人就说，哎呀，我预备我还太忙了，我很多事情呢我这个要探访，我要预备其他的教会的事务很等等，那么结果呢忽然发现，哎呀，今天已经礼拜二礼拜三了，这个礼拜天的这个讲道还没有预备，怎么办？哇，这个时候压力就来了哈。
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弟兄他写信来的时候呢，他也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他要讲道了，他要查经呢，还有做门训呢，这些都不是容易的工作。我们相信弟兄还有自己的工作吧，所以你可以看见面对这样不同程序的一个工作需要的时候，如果他不能够有一些很清楚的目标，一些期许，自己有一个信心，还有呢怎么好安排的话呢，其实拖拉一点什么都做不了。
对，不过我觉得呢，在这里呢也要很感恩百弟兄很坦诚的分享，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的一些优缺点哈，能够掌握得住哈。
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有的人呢容易拖拉，就是他可能也不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弱点哈。
对对对，
比方很多事情就是很多人他的个性可能就是习惯不急不急不急明天再说，慢慢来不急。那么这个可能在小事上我们会觉得不影响，可是在很多特别在我们的工作上，甚至包括我们在教会侍奉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被这种所谓的拖延呢，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导致呢我们在侍奉方面呢，甚至不只是我们自己啊，甚至我们所服侍的对象也受到一些亏损。
对，所以你刚才说有一些可能同工在这个很多工作方面不能够好好去处理，确实可能这个主日要分享了，星期三星期四都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最后怎么样呢？可能随随便便去讲了，讲了以后自己心里也不好过，还有呢弟兄姐妹听了你的讲道也没有什么的帮助的，
对，也知道你没有太好的预备，
对对，所以其实两方面都受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可能我们就觉得拖拉真的要小心去看看。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先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呢我们来谈一谈呢这个拖延做事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影响，它的模式究竟是什么。
更新 能想你。
祝你是他
好，回到我们探讨啊，也许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的拖延呢、在辅导里面好像不是太严重的问题。
嗯哼，
可能我们会说，哎呀，这个婚姻的问题啦，可能这个财务的问题啦，好像上次我们谈这个上瘾的问题啊比较严重。
嗯、
那么做事情拖拖拉拉，这个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嘛，哈。
嗯、
我们中国人说这个急惊风会遇慢郎中哈、啊。那么这个只是个性的问题嘛，那这个应该不会影响。但事实上呢，在侍奉的里面啊，的确我们很多人也深受其害，深受其苦哈、
嗯。
就是很多事情因为拖拉，
嗯
啊，我们把事情给真的给耽误了。
嗯，
那么因为拖延的缘故呢，反而造成不只是自己，刚才我说呢，有的时候不单单只是我们个人自己的事啊，有的时候是关乎别人的事，也影响别人。
对、
嗯、
其实有一些人他真的是慢郎中啊，慢慢到最后一个程度里面他完成、嗯、也这个如果他可以在这个时限可以完成所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呢，这个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有一些就是他的习惯他的性格影响，但是如果有一些不是的话，是长期都是这样的工作的表达的时候呢，其实就都要留意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拖拉症的一个情况。
嗯，那么可能我们从两方面来谈、啊、一个是蓄意的，一个是无心的、
嗯、
哈，所谓蓄意就是说其实你已经知道、啊
嗯、
这个事情是不该拖的，
嗯，
可是呢，你就刻意的啊，一直拖到最后一分钟不得不处理的时候呢，
嗯，
才去面对。
嗯，
那么这个会不会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一种逃避的心态？
对的，我们也可以说是蓄意的去做，因为有几方面呢，我们需要留意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嗯，
第一方面就是能力不足，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他也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能力去完成的时候呢，所以因为没有能力，他也没有心，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去进行的时候呢，他就只有把这个事情一直拖到最后的时候，他可能就跟你说做不来了，
做不来
哈哈，这个就是能力的问题。
哇，其实我们也真的碰过不少这样的人。
对
呀、
啊，对呀、啊，
的确他开始没问题没问题交给我、
嗯、
可是到最后呢
都是你自己做、
啊、自己做其实这个对人呢是造成很大的影响。
嗯，
那么除了这个能力不足以外，罗老师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会导致人会习惯的所谓蓄意的拖延？
有一些时候我们就说有一些人呢，他想要去掌控这个局面、
哦、
啊，想控制权在我的手里的时候呢，他就会以退为进这个方式，可能现在不做，等一下看看你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他才表达自己的一个这个情况、
嗯、
他想控制整个这个、
嗯、
这个层面吧。
嗯嗯嗯。那么另外呢会不会有的人是说，哎呀，我不是拖啊，
对呀、
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所以
这个也跟能力有关呢、
不自觉的就拖延下来。
对对对。
啊、
很困惑、
嗯、
不知道怎么去用一些方法去处理这个任务。
嗯嗯。
啊，所以跟这个能力也有关系的。
但是有困惑不是应该去化解，还是会不会觉得就好像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想要控制局面，
嗯
啊、有的时候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盲点，就是觉得生怕别人轻忽了 或者看清他自己的能力，他觉得啊，我在人面前我要营造一个形象，就是我什么都懂，我什么都会。可是实际上呢，啊，面对这种好像所谓的困惑，就是说，可能你自己真的没有把握，是不是懂这一个区块，是不是真的能够去完成的时候呢，反而就会造成好像这种拖延啊、拖拉。反正到最后呢，啊。很多人会迷信一种所谓的船到桥头自然直哈，可是到可能到头来真的没有办法，都不迟。
所以有些我们说人不认识自己，自己是能力啊，还有一些觉得不知怎么去做，这个正是处在一个困惑的一个情况。还有我们说呢，有一个情况就是懒惰
啊，
一个人懒惰呢，有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了，他什么都不想做，没有这个意愿去做一些事情。甚至呢，我们说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这样的话呢，他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拖延的这个情况，你交给他事情，好啊好啊，我迟一点交给你了。但是一直他就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到最后他还是我们就是说蓄意的一些拖延这个情况。
会不会这种懒惰呢，某方面来说也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哈，意思就是说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呢来看事情，就是啊，有的时候就是哎呀我不是不做啊，是因为这个是因为那个哈，好像万事俱备就欠东风，可是这个东风始终都不来所以不是我不好哈，是因为啊客观条件不允许，所以导致于我一直拖延一直拖延。所以其实某方面来说呢，我们是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
对，
那么反而是一个凸显出一件事情，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在教会的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同工之间呢，我们在面对一些侍奉的时候，其实也会看见这种的情形的。
可能有一些同工他就有这样的一些我们说比较懒惰的这个惰性，影响他的这个侍奉。那最后我们还看这个悖逆的一个情况，就跟这个我们刚才说可能掌控也有一点点的一些情况，就是我对任何的权威我都有一些反抗的心，如果你是一个上司下令要他去做的时候，我就心里真的偏不做
啊，不服气，
不服气。所以这些我们说就是有一些蓄意的拖延这个情况，这样去表达自己什么心里不顺服，不服从你给我这个命令，这样的情况。
那这是谈到这个蓄意拖延，当然我们也期待呢，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呢，我们真的啊能够避开啊这个我们自己在做事情的这种态度哈，这种不健康哈，或者说没有办法真正给别人带来益处的这种的侍奉。但是呢，当我们讲这种啊拖延呢，有一些人呢的确我们也必须说他真的是无心的拖延哈，可能存在一些所谓啊深层次的这些原因呢，可能包括我们过去谈的可能性格的问题，刚才我也说哎，有的时候我自己反思啊，有的时候在有一些事上呢，我好像也会犯这个毛病，就是拖延，但是这个我必须承认是无心的哈。所以这个我们怎么样来看这种无心的拖延呢？
那无心呢，你刚才说跟这个人的性格可能真的有一些情况，所以他不知不觉怎样去拖延的时候他也不知道的。可能第一方面我们就说这个追求完美标准，有一些人他说什么事情他都要做得最好，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一个最好的标准的时候呢，做出来以后他又觉得不好。所以如果你要交上去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定一个日期，一个时间，你必须要完成。否则的话，你这个 追求完美呢，其实这个完美什么去怎么定呢？很难的。
哎，不过在这里呢，可以附带提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在侍奉里面会有碰到这样的情形，有的人呢就随随便便马虎的就交差了事哎，听起来好像感觉上哎效率很好啊，
对对对，
他马上就交了，可实际上呢你一看哎呀这个
不行不行，
粗糙的不得了哈，你是说不用那么急啊，给你的时间是两个星期啊，给你的时间是十天，等你这时间过了以后慢慢的去做。他说不行啊， 我两个小时就给你、啊、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的极端哈。那么另外一个刚才你提到就是这种无心拖延，是有的人呢他真的是一种所谓的追求完美的标准哈，所以很多事情他一定要巨细靡遗，一定要做到十全十美，所以到后来呢反而这个时间到了
拖延了
、
对对对对。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说自卑，一个人对很多的这个消极负面的评价他不能够去接受的时候呢，这样很容易去影响他去做事，他跟人合作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多的事情给他的时候呢他就不敢去承担，所以这个也是容易引申出这个拖延的情况。
那么当这个事情呢如果啊一直拖延下去呢，会不会也连带的带来一个忧虑啊？
对啊，所以我们就说有一些人他面对每一个任务给他的时候他都充满焦虑，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影响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最好，所以就一直拖，可能拖到最后就什么都做不了。还有一个就是缺少这个目标，你怎么去生活怎么去工作有一些清晰的方向，这个是对我们去做事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清晰的方向的时候呢，什么你都做，什么你都想接受，但是你什么都做不来的时候呢，只会给他自己带来更多的这个失败，挫败。
其实这个缺少目标会带来另外一种的现象啊，其实我相信这是很多侍奉的工人呢、包括传道人在内会犯的一个盲点，就是我们非常的忙碌，
对，
我们忙整天啊，教会有很多的事工忙哈啊，当然探访了，要聚会了，要查经啦，要啊祷告啊，要开会啊等等，但是呢我们因为没有目标，刚才我们谈了我们缺少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或者我们用教会的一个词汇来说就是一个清楚的意向，教会的一个使命方向，所以我们投身在这个忙碌的里面，忙碌可能会给我们一点的所谓的成就感，觉得啊我很重要，所以我很忙，可是会不会也因为如此缺少目标，所以导致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很多事工呢就真的无心的拖延了。
对，所以也是一个高估自己的能力的情况，有时候我们应该在什么事情可以说拒绝，这个我暂时不做，我有目标的去做哪几项，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其实就着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呢要解决拖拉呢，我们也很快的可以集中呢给一些弟兄姐妹很宝贵的一些建议、
第一方面就是留意完美主义的影响、不是什么都要追求最好的、但是什么是最好呢不知道、还有呢要除去这个自卑的心，觉得自己、不能够做啊，做得不好啊，就不敢接、接了以后呢也不懂怎么去安排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还有呢我们要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因为有很多的工作来的时候我们忧虑了，这个我们必须要靠神啊。还有我们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去定下，什么是可以做什么可以不做，有这个期许，不要工作狂。
那当然最后还是要提醒呢，特别我们在侍奉中间呢要避免过度的忙碌啊，除去工作狂的这种态度。好，今天谢谢罗老师，我们也盼望呢我们的侍奉呢凡事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呢也能够更加有效率啊，不会任意的来拖延。好，我们今天教牧辅导教室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好，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